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是早期课第九册的时间，我们的进度是来到483节。上个星期我们大致是谈到有一位牧师叫詹姆斯·克德森，在5月20号到21号之间来拜访郑根罗。这位牧师对赛斯是非常的有兴趣，所以5月20号那一天他们甚至待到凌晨1点半，这给甄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所以这一节主要就是在鼓励甄怎么样把他的奇异的症状消除掉或者是减轻。我们上个星期是上到赛斯说，幸运的是他最富有想象力的时期都在现在这个期间，也就是春末到整个秋天。赛斯希望甄能够多阅读他所说的这些资料，而且能够把它付诸于实践。赛斯还很幽默地说，你们当前的生活就好像在写一本书一样，你们的想法和词语跟章节可以变成不用再修订的完整稿了。赛斯继续说，因为许多的原因，你们的成功既是罗尼的也是鲁伯的成功，这比起那些年轻人的成就会在你们这一生稍后到来，你们是会成功的。赛斯对曾根罗的成功在这里是给予保证的。当然我们是在他们的时间之外，我们知道他们的确是成功。赛斯说，换句话说，成功就在你们的前方，然而这是肯定的，你们特别成就的性质有点与你们这一生的熟练时期有关。基本上赛斯是告诉曾根罗说，你们的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熟练的时期了，也因此你们会接触到赛斯资料，而赛斯资料也会带来你们的这一生的更加的成熟。这也像刚才所说的写书的那个过程是一样，一写下来就是一个定稿了，你们的成功会在你们这一生的稍后就到来。传赛斯资料不是偶然的，是他们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设定好了，他们这一生的成功也是被肯定的，而且早就安排好了的。这样的观念我们就必须要从创造性的理解开始的。赛斯在这里说，创造性的理解是必要的。创造性从哪里来呢？从我们的内在来的。那么我们的成就从哪里来呢？当然也是从我们的内在来的。既然创造性是从内在来的，跟我们整个灵魂的成熟起当然有相对的关系。赛斯一而再再而三的希望曾根罗能够定下心来给他们打强心针，但同时也在告诉他们说，成熟是必然的，成就是肯定的。为什么成熟是必然的，成就是肯定的呢？是因为你们必须要对什么是创造性有一个理解。创造性是来自于你们的内在的，创造性是你们来之前你们的内在已经帮你安排好的。你们取得的地位需要不寻常的理解，也就是既然一切都是事先已经安排的，那么就算你们走错了，就算你产生了错误，你的确也开始会获得必要的知识。你们这一生中的所有的情节一直都是被利用在这样的利益上，你们正在进入一个盛开绽放的创造性能力，而且将会强烈的保持一直到生命结束，并且被作为同样的种类的激励勇往直前的动力。赛斯继续鼓励他们说，这里不存在任何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没有存在一个会把问题产生到你们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抬头的。赛斯问罗说，你明白吗？罗回答他说，是，我明白。我们从赛斯资料当中也看到，曾根罗的出生主要就是为了要传赛斯资料。我在之前也讲过了，在一个可能性之下，以曾根罗来到这个人世间，是有一个可能性他们会去传赛斯资料，这是他们出生的一个主要目的之一。从赛斯在鼓励曾根罗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也可以来反看我们自己。 我们的出生本来就是已经被设定好的，这是赛斯的资料当中不断的在强调的。也许在这样的一个包装之下，我们的自我在操作它，不管我们怎么操作，不管我们犯了多少的错误，我们总是会完成我们自己的目标的。就算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的目标，还是有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会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目标。重点就如同赛斯在告诉罗那样的，主要的就是要勇往直前，就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会发生一些错误，但是这样的错误一定有内在的解决方案。我们一样的要去了解什么是创造性，如果我们理解创造主要是来自内在的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理解，那么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过度的担心或害怕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有激励勇往直前的动力就可以了。赛斯继续来谈他们的资料传递工作。赛斯说，这项工作本身将在其他的方面来支持你们两个，当然包括他们的成就跟他们的财务状况。赛斯说，当鲁伯的症状成为过去的时候，你将会发现他们在你们的生活的整体计划当中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赛斯跟罗讲说，你比大多数人更加幸运，鲁伯一直在贡献他的能力，而你自己也一直在贡献你自己的能力，你们两个人都一直处在一个创造性的领域里头。赛斯说，我们的传导工作已经为你们提供了一个额外的这一生的目的，你们的工作也会显示你可以如何的欣赏你自己的人生，这已经为你提供了一个途径，而实际上你现在正站在这样的一个途径的门口。我今天晚上为鲁伯提供的都是最重要的建议，这些课程不应该被束之高阁而被忘记，要让他记住我今天跟他讲的事情。当鲁伯全身心的埋头讨论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对工作的进行的解释的时候，他几乎根本不知道他有任何的症状。只要鲁伯能够专心在赛斯的传递工作的时候，鲁伯是不会觉得自己有任何的症状的。我们也一样，当我们专注在我们自己有兴趣的工作上的时候，我们几乎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会只专心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面。这甚至在任何的时间，即使鲁伯的态度不是最佳的时候也是如此。赛斯同时也告诉珍跟罗说，其实很少有机会一个人能够一直在利用他的荣耀的能力，你们一直可以应用到你们荣耀的能力，而且你们一直有机会去帮助他人，并可以提供整个人生的目的，这适用于你们两个。鼓励完了珍跟罗之后，赛斯说，你可以休息。罗在这边有一个注解，罗说休息的时间是9:40，真的恍惚状态是非常的深。他说他今天晚上在这里真的很热情，我们的赛斯老先生今天晚上非常的热情。真说，我感到一阵的轻松，我还感觉到有人一直在制定规则。这里他说有人一直在制定规则，指的当然是赛斯。他们在晚上9:48，赛斯重新开始口述。赛斯说，现在不要被我简单的建议误导，如果你们遵循，他们将具有有利的效果，如果你们不遵循的话，他们就毫无价值。鲁伯不是在对他的学生经常说到这一点吗？鲁伯经常在 ESP 班当中告诉学生说，如果你遵循的话，他们会有有利的效果，而如果你不遵循的话，他们一点价值都没有。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赛斯资料也是一样的，如果你遵循赛斯的教导，去了解赛斯的教导，当然对你来讲的话，赛斯资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但是如果根本不相信的话，赛斯资料对你来讲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赛斯用真在提醒他的学生的这句话来提醒他自己。赛斯继续说，你们没有为什么主要的病症不能完全消失的理由，你们知道做什么，也知道怎么去做，继续你们联合的祈祷周期。 记得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到，赛斯一直希望真跟罗两个人能够联合祈祷，而且祈祷的时间根本不用太长，一天只要花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而在同时祈祷的时候，赛斯说这样的一个期间，鲁伯要专注于状况良好的身体，专注于他的状况良好的器官和他的心智的所有其他的功能，这是一个主要的重点。人生是也许不如意十常八九，但还有一两件事情是可以让我们满意的。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也许我们失去了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还是拥有很珍贵的其他东西。我们是真的要学会看看我们所拥有的，而不是把整个专注点放在于我们所没有的或者是我们所失去的东西上面。就连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也许你还有些地方不是那么样的健康，或者在心智上有什么难题，但是如果你只有专注在发展良好的身体的部分上，以及对个人来讲的话，就能够很明确的充满了生命力，这会自动的把他的注意力聚焦在他所想要的健康上面。这样的思维方式其实真的不是只有在健康上，在我们的心智上，或者是我们的关系上，乃至于我们自己的财务状况也是一样。假如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拥有的，而不是专注在我们所失去的这个部分的话，永远会带给我们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充满能量的情况之下，当然自然而然的就会发展目前还没有拥有的其他的方面上。但反过头来讲，不是因为我们要拥有我们所没有的，所以才专注到我们所拥有的。赛斯继续说，鲁伯他可以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继续下去。比方说，他告诉他自己说，我很健康，我消化良好，我有强壮的心脏，我能够在呼吸的进出之间感觉到宇宙的生命力。即便他目前的脚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仍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他所拥有的部分。他的脚，他的关节或许不好，但是他的消化很好啊，他的心脏很强壮啊，他的呼吸很顺畅啊。我们在做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想要练习心理时间，当然就要放掉了自我的操作，要把自己的烦恼暂时先放下来。但是如果你想要去放下你目前的烦恼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把你这个烦恼放下来。所以在做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赛斯的教导是要我们去专注在那个黑黑的黑屏幕上面。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心两用，所以一旦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屏幕上面的话，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把我们的烦恼暂时放下来了。那么一样的情况，当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充满生命力的健康的那个方面，如果你在想说我的脚不是那么好，而我要把这个脚不好的这个观念放下来，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是很难放下来的。但是如果你专注在你的其他部分很健康，比如说像对真来讲的话，他的消化很好，他的心脏很强壮，他的呼吸充满了生命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自然而然的会把脚不舒服的部分放下来了。这也许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不要脚痛医脚，头痛医头。或许可以脚痛的时候专注在头，而头痛的时候专注在脚，这是开玩笑的。赛斯说如果他这样做的话，这可以保证他不会故意的专注在他的病症上，他只会专注在他的健康上。因为一个人是没有办法一心两用的，如果他一直在思考他的其他的部分非常好的话，那么他的缺陷就不再是他的缺陷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缺憾，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带着这个落差来拓展我们的意识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各位不妨去用用看。如果你各方面都还没有很大的成就，或者是你跟同年龄的人相比，你没有办法比他们好，但不如来跟我这个老头子一比。你的一个好处就是，你的年纪一定比我更轻。但是如果我跟你比的话，我不会跟你比年纪，我会跟你比我的经验，或者是我曾经经过的事情。 总而言之，你就是专注在你所拥有的事情上，不要把你的专注点放在你所没有的那个事情上。这样的话，一个人就会觉得自我感觉良好，也会充满了能力。讲到这里，赛斯就对罗说，除非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否则今天的这一节课会是一节短课，但如果这一节课不被你忘记的话，放入档案当中，不要没有放入档案的话，而且你们能够遵守今天跟你们讲的事情。赛斯是真的很可爱，一再的交代真跟罗要遵守，他说这是很重要的内容，我希望你把这一节课单独的分开来，以便能够把它按照这种方式来阅读，或者是呢，你们就干脆把它定个框子，把它挂在墙壁上，不要再挂什么儿孙满堂啊、招财进福啊，还不如挂我跟你讲的这些话，你们不要去忘记这些话，不要把它不放入档案，要高高的挂在你们的门口，好像是耶稣爱你那种话一样。为什么这一节对真跟罗非常重要？刚才已经说过了，他们来早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们才会在这一生当中来传递赛斯的资料，而传递赛斯的资料的这个过程会帮助他们有所成就，他们随时处在一种荣耀感当中，也随时可以帮助其他人，而这里所说的病症事实上根本就不需要去担心，只要把重心放在于他们健康的那个部分上，不要专注在症状上就好了。罗听了之后就说，好吧赛斯。罗当然也知道这节课对他们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在这里的注解提到，其实我已经把这一节课做了额外的副本了，以便真可以把它放在书桌旁边的书架上以便参考。赛斯再一次的问罗说，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罗说没有，那就让这一节课只说这些内容就好了。赛斯对罗说，我们这个星期做得非常好，鲁伯的各个自己的形象已经合并成一个良好的形象，我希望他看到这样做所发挥的作用，我已经为他提供了一些对他有帮助的一些精神图像。在今天晚上早些时候的讨论当中，你也为他提供了一些帮助。那么现在赛斯对罗说，祝你们晚上愉快，我希望你们从这节课的课程当中得到你们所有能得到的有益的收获。罗说，好的赛斯，谢谢你，晚安。这节课是在十点钟结束，的确是一节非常短的短课。在这节课的后头，罗是附上了1969年5月20号晚上克罗森牧师跟他的妻子来到他们的 ESP 的课程的一些内容，是一个学生叫布拉德列印的这个课程的资料。除了这一节 ESP 班的学习课程之外，同时针对吉姆克勒森神父也有一些印象，当然这里所指的印象是指克勒森神父的前世的经历的印象，提到他有一世是双胞胎的简短一生。今天晚上我们家的网络不通，所以我不知道今天的课程是不是可以传上去，我们今天就不再继续上下去了，因为如果要讨论他们的 ESP 的课程，时间似乎是不够的，我想还是用一节课或两节课的时间来讨论克勒森神父来参加他们的 ESP 班的内容，以及针对克勒森神父的一些前世的印象。这里比较有趣的是，这一节课的后头要结束的时候，赛斯跟神父讲说，我有个疑问，这对我形成一个问题，而你现在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好的，在任何时间你都不需要回答我的问题。赛斯的问题是这样的，难道你不能更自由一点吗？在你现在所包括的框架之外去追求你的工作吗？吉姆克勒森牧师跟他讲说，你指的是教会吗？赛斯说，的确是的，但不是你现在所在的这个教会，而是所有的教堂。你的观念还没有跳出这个篱笆跟领域吗？那你还没有感觉到 在你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的环境里头受到的阻碍吗？难道你现在甚至不情愿迈出一小步，而这个一小步能够上一个很大的台阶吗？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